欧美不约而同抵制中国企业威胁国安，中共加强全国网络管控，涉及香港、澳门。前华裔市长 Alice Guo 藐视国会，移民局长遭撤职。林佳龙投书波兰大报，呼吁联合国纳入台湾。iPhone 十六苹果 AI 实测嚟啦，华友记者话仲未准备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10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9号通过生物安全法案，并具体点名5间中国公司威胁国安。法案将推动减少美国药品保健企业对中国相关研究与制造的依赖。同一日，曾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前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发布了一份有关欧洲竞争力的报告出炉，其中多处提到中共挑战，认为欧盟需要真正的对外经济政策。在美国展开与中国经济脱欧之下，欧盟需迎接中国投资，但需有共同监管机制来应对地缘政治的威胁。生物安全法案它的最初版本由前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共同提出。该法案目的是禁止美国联邦政府和那些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签订合同，防止外国公司获取美国人敏感健康与遗传信息，以及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入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公司。遭点名的5间中国公司包括明药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因集团、华大制造和华大基因子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药明康德和其子公司药明生物随即皆发声明，表示反对这种未经正当程序的预设性而且不合理指定。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皆强调没有人类基因组学业务，而且现有各类业务亦不涉及在美国、中国或任何其他地区收集人类基因组数据，不会对美国或其他国家构成安全风险。但是从生物安全法案被提出以来，美国企业对中国供应商的信心已开始受到冲击。据 LIC 资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和中国合作伙伴的信心下降了 30% 至 50%， 很多企业开始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增加合规和法律保障，甚至有部分企业已经取消了和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据了解，该法案一通过，美国很多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必须和中国相关企业切割，届时中国以外的制造商和研究公司有机会获得新的业务。 Global Data 分析师 Jitendra Kanchala 就透露，三星生物正在这里捉住这个庞大的机会。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将禁止这5间大陆生物科技公司和在美国的子公司取得联邦政府合约，外界认为这个是继强制字节跳动分拆 TikTok 后，美国国会议员再次向中共企业重锤一击。彭博行业研究认为，此案最终成为法律的几率高达 70%。 共和党众议员柯麦曾说，这项法案是必要步骤，以赶在这些中企融入美国经济前，保护住美国敏感的保健资料免落入中共手里面。支持者表示，需立法防止外国对手获取美国人的健康和遗传资讯，因为对方必要时可拿这些数据威胁美国。还说生物科技供应链被中国主导将十分危险。就在同一日，曾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前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发布了一份有关欧洲竞争力的报告出炉，其中多处提及中共挑战。一年前，欧盟委员会邀请德拉吉就欧洲竞争力问题进行诊断并给出解药。在9月9号出炉的这份报告指出，欧盟需要通过新的产业战略，加强国防建设，以及每年至少7500亿至8000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等，提升欧洲的竞争实力。 德拉吉强调，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对欧盟来讲非常重要，在选定的关键领域建立储备，并建立产业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关键技术供应链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吉在这份69页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的挑战。他表示，与美国不同，部分欧盟国家鼓励北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德拉吉呼吁欧盟应加强整体的投资监管，应对地缘政治的威胁。此外，德拉吉主张继续脱碳，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德拉吉表示，世界贸易在放缓，中国经济实际上放缓得很厉害，但它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已大大降低，并在各方面和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而在中共拒绝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情况下，欧洲必须进行变革。中共所谓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年度活动今年延伸到香港和澳门。分析认为，港澳在政治上早已全面内地化，未来中共对港澳的言论管控会更严重。由中共宣传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十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9日至15日举办。党媒称，网安周已连续举行10年，目的是在这里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介绍，网安周活动重要联动湾区，协同港澳。港媒称，网安周第一次伸延至香港，在7号至15号在荃湾举行。所谓网络安全，一直是中共限制言论、加强数字极权的藉口。如今网安周伸延到港澳，引发舆论关注。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说，中共对香港、澳门的管控，亦是他管控内陆其他省份的方式的延伸，特别是目前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左转，他对港澳的言论的钳制会越来越严。之前中共强推的国安法和23条立法，已全面扼杀了港人的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旅美维权律师吴少平说，现在香港的街头亦是周围都是摄像头，他亦在用这个技术来监控香港人民，好像网络言论监控和审查，他一直在进行，很多香港市民在网络上发言，动不动就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这些数字集权工具早在香港澳门实行了。吴少平说，中共的网络监控技术亦好，网络言论自由亦好，随着社会的不稳定以及独裁政权的不断推进，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管控，而且这些网络的监控必须要运用到香港和澳门，未来会不会将国外的 Facebook、YouTube 等纳入防火墙或者禁止使用的名单当中，这一切都有可能的。9月9日，菲律賓前班班市長 Alice Guo 出席參議院聽證會，並拒絕回答涉嫌與中國犯罪集團的關係，以及兩個月前他如何逃離菲律賓等問題，第二次遭到參議院認定藐視國會罪。由於 Alice Guo 成功逃到印尼，導致菲律賓移民局局長遭撤職。路透社报道，9月9日，菲律宾参议员轮流陪问 Alice Guo 很多问题，并指控他谎称自己是菲律宾人，因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获得的证据显示 Alice Guo 的指纹和中国公民郭华平的相符。菲律宾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洪帝韦诺斯说，我提出引用郭华平所做的陈述是对菲律宾参议院的藐视，因为他在本委员会面前作出虚假和闪匿其词的证词。当被参议员问及是怎样逃离菲律宾时， Alice Guo 回答说，他和同伴在一名他拒绝透露姓名的亚洲女子帮助下登上了一艘游艇，然后被转移到一艘更大的船上。据菲律宾当局说，38岁的 Alice Guo 上星期在印尼和一名中国僧侣一起被捕，她的头发亦被乔装剪短，最终遭印尼政府驱逐回国。 身穿防弹背心出现的参议院调查听证会的 Alice Guo 看上去心神不宁，并回避了参议员提出的大多数问题。他声称自己所遭受的死亡威胁和正在进行的刑事案件导致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Alice Guo 没有具体说明或提供遭受威胁的证据，亦否认自己涉及任何犯罪案件。最后 Alice Guo 被菲律宾参议院认定第二次藐视国会罪，因为他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有关涉嫌和中国犯罪集团有联系，以及两个月前他如何逃离菲律宾等问题。台湾中央社报道，9月9号菲律宾总统府通讯部长查韦斯宣布，总统小马可斯已批准司法部长雷穆拉的建议，解除移民局长坦申科的职务。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展开会议，外交部长林佳龙投书波兰大部，呼吁国际社会为了更安全及更好的世界，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林佳龙在波兰大部共和部刊出的投书表示，台湾制造全球 90% 高阶半导体产品和多数先进晶片，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虽然全球受惠于台海和平稳定所带来的繁荣成果，中国却持续对台湾挑衅。林佳龙强调，联合国当前最迫切的是必须停止屈服于中国压力，以及勿再扭曲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通过的第27/500号决议。中国藉由恶意错误传译该决议，并将它和一中原则不当连结，粗暴打压台湾有意参与联合国及联合国专门机构。事实上，中国的一中原则和全球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中政策大相径庭，有别于中国谋论联大第27/500号决议仅处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既未提及台湾，亦未说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未授权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换言之，该决议与台湾无关。他在投书中说明，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欧盟超过25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 IPAC， 在今年7月通过。 IPAC 针对联大第27/500号决议的各国议会决议范本，展现对台湾具体支持。林佳龙最后呼吁联合国体系纳入台湾，表示台湾将继续竭尽所能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用心建造健全而且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持续协助推动全世界迈步向前。苹果秋季发表会10号凌晨在加州总部登场，正式发表全新 iPhone 16。它最大特色就是苹果 AI 功能，不过外媒记者参与预览版的实测结果后直言，苹果 AI 还未准备好，很难想象苹果公司要求客户替一个尚未完成的产品付钱。华盛顿邮报科技专栏作家福勒受邀参与苹果 AI 开发人员预览版的测试，他表示苹果 AI 有时确实有帮助，但结果有时亦笑死人。他编造了我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任教的情况，他还编辑了我的自拍照，让我看起来好似秃头。福勒指出，苹果 AI 在很多低风险的信息上编造出不实的资讯，这个对于考虑用$799购买新 iPhone 16的任何人意味着你可能想等到苹果 AI 找到在有用和荒谬之间的平衡点后再落手，亦可能等到了解它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后先再购买。福勒亦强调，他测试的 AI 软件是 iOS 18.1 的第三个开发者预览版本，当时尚未完成，不一定代表最后上市的产品，但以目前来讲，旧款的 iPhone 可能更划算。福勒表示，现阶段苹果 AI 的优点在于在照片应用程式中，令用户可以用更自然的语言来找到特定场合的照片，还有在修改照片上的功能亦更好。 另外仲有在整理大量电子邮件时，亦能更快整理出摘要，但有时仲系会出错，例如误解文本嘅含义。福勒向苹果提出咗呢啲低风险嘅错误问题，苹果官方表示目前仍喺度提高准确性，而呢啲并非苹果 AI 独有嘅问题，包括 Google 嘅 Gemini 以及 OpenAI 嘅 ChatGPT 都有类似嘅情况。福勒已经将呢啲问题反映俾苹果公司，苹果回应正喺度努力提高 Apple Intelligence 嘅正确性。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